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2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一名大学教师在狱中的特殊经历。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想与您分享，讲述亲身经历认清天安门自焚伪案。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讲讲美国为什么制裁一个厦门小警察。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听说了美国在国际人权日制裁了17名侵犯人权的外国官员，其中包括一名厦门的小警察黄元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黄元雄特别严重地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他本人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和审讯。根据规定，对黄元雄的制裁也适用于他的配偶。之前美国制裁了4名迫害人权的新疆官员，其中陈全国是副国级的高官。制裁的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是副国级高官。这些被美国制裁的人，不但他们本人和家属不能再入境美国了，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也会被冻结。那么为什么这次美国会制裁到一个小警察身上呢？国内的媒体还刻意的用调侃的语气说黄元雄级别太低，把美国政府的这项制裁呢讥讽成是笑料。但是有些人明白，开始心发慌了，在想办法给自己和家人留后路。都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范围是最广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遍布在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比如政法委、公检法司、610办公室等几乎所有的单位，而且对法轮功的迫害程度也是最为残暴的，包括使用各种酷刑、精神洗脑、非法监禁、强奸、打毒针、打伤、打残，而且大规模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次美国制裁的厦门一个小警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整个链条中的最底层，可以说是官儿最小的，而且黄元雄参与的拘留和审讯也还算是迫害手段中比较轻的。可是连他这样的迫害者都符合了被制裁的条件，是不是就意味着官儿比黄元雄高的、实施过的迫害手段比他更为残忍的人全都在被制裁的范围之内呢？什么是侵犯人权？这个定义在美国的法律里不仅包括了具体的实施者，也明确地说明了包括策划者、组织者、下达命令者、煽动者，还有协助者。所以是不是可以解读说，美国是通过制裁这个厦门的小警察来告诉说，这是我们制裁的最低门槛，意味着所有迫害法轮功的人都难逃法网。就在美国宣布制裁黄元雄的当天，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又把一批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名单递交给了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要求依法制裁他们和他们的家属。法轮功学员递交名单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 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中的18个国家，以及日本、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直接和间接迫害法轮功的人都要为自己和家人考虑考虑了。可以到明慧网的恶人榜上先看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吧。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遭迫害宗述，湖南陆维被枉判8年入狱，父母申冤遭囚禁，被诬判3年监外执行，黑龙江从瑞敏再被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根据明慧网报道的信息统计，2021年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信仰真善人被中共当局迫害，至少有毛坤、燕丽君、杨兴业等3人被迫害离世，陈德春、郭丽荣、社会珍、黄刚俊等14人被非法判刑，161人次被绑架，359人次被骚扰，30人次被洗脑般迫害，累计至少有567人次被迫害。由于中共对真相的封锁，不允许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探视，以及暗地里迫害等原因，还有许多没有报道出来的迫害事实。法轮功学员毛坤女士50多岁，是一名优秀的会计师，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屡遭中共迫害，曾经2次被劳教，被非法判刑5年半。2020年12月，毛坤再次被中共法院枉判11年半。于2021年4月11号被成都市政法委、国保、成都市看守所、查电子派出所警察合伙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杨兴业先生2021年7月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4年，同年12月10号在彭州市看守所被中共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燕丽君女士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2008年10月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4年，出狱后被中共人员长期骚扰绑架，燕丽君及家属被工作单位四川齿轮厂以种种名目扣发工资5万多元。由于被中共长期骚扰，家人也承受重压，燕丽君思想压力很大，常年的迫害导致她渐渐心脏出现病症，于2021年6月17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女护士陆维2021年10月被桃源县法院非法判刑8年，上诉到常德市中级法院又被枉法裁决维持原判。今年5月19号陆维被截入湖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现年32岁的陆维女士2020年9月被常德市澧县公安局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到常德市洗脑班迫害。2021年10月被桃源县法院非法判刑8年。陆维被非法判刑后，他的妈妈徐莲和爸爸陆仁华向县各级领导讲真相申冤。今年2月下旬，陆维的妈妈被10多个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20天后，陆维的爸爸也被绑架，遭到非法关押。陆维的妈妈徐莲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一次被非法劳教，3次被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近7年。例如2010年许莲被当地警察入室绑架，非法抄家，后被法院枉判3年，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女子监狱。在狱中，许莲被罚站罚蹲，受尽折磨，她蹲不稳，胳膊被中共的打手用板子捆住，头发用绳子吊着，后来狱警又把她的胳膊反靠在铁床上，脚悬着不能着地。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丛瑞敏女士2019年12月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监外执行。今年3月14号丛瑞敏再次被龙南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关押，企图对她收监。丛瑞敏今年65岁，是大庆石油管理局供电公司电力工程公司退休职工。2019年8月，丛瑞敏回老家绥化， 在大庆火车站被火车站警察绑架，随后几个警察到丛瑞民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丛瑞民被龙南分局警察劫持到大庆看守所非法关押，并构陷到让胡路检察院。丛瑞民在看守所被关押40多天时，身体出现不适状态，后来丛瑞民被所谓的取保放回家。2019年12月，丛瑞民被让胡路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款20,000元，因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关押，被监外执行。今年3月14号，丛瑞民被龙南公安分局警察再次绑架到龙南医院检查身体。据说让胡路法院想把丛瑞民送入监狱。疫情期间，丛瑞民先后被送到杜蒙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又被送进大庆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已经两个多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市议员表示，法轮功团体为人类带来和平的信息；法轮大法扎根在意大利高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28号，法轮功学员再一次应邀参加澳洲悉尼西部最大城市黑镇欢庆嘉年华大游行。澳洲市议员赞扬法轮功团体为人类带来了和平的信息。西悉尼黑镇是澳洲第三大城镇，每年的游行庆典都非常隆重。法轮大法团体已应邀参加了20多次该庆祝活动，受到主办方和现场观众的喜爱，并多次获得金奖。澳大利亚荣誉勋章获得者、黑镇市议员凯西·柯林斯表示，我相信法轮大法学员都是锲而不舍的人，他们为人类带来和平的信息，我们欢迎法轮大法常驻于此。当凯西谈到法轮大法真善忍原则时，他表示自己经常用这个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言行，他认为这对社会绝对有好处。黑镇市议员杰斯·迪亚兹说，我很高兴看到法轮大法团体每年都来黑镇，而且这确实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团体之一。我知道他们一直在努力，很了不起，感谢法轮大法团体来到黑镇。澳大利亚荣誉勋章获得者、黑镇市长托尼·布莱斯戴尔经常赞赏法轮功团体为黑镇带来美好，真正展现了他们对黑镇的贡献。在当天的活动上，法轮功学员还在展位前展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优美的动作和轻柔的音乐吸引了不少中西方民众。他们表示能够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练功时发出的祥和能量场，因此一些当地民众表示想学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从2015年起，意大利南方的几所高中陆续地接触到法轮大法，尤其是贝利托和卡洛两所高中的学生有幸听闻法轮大法。贝利托和卡洛两所高中的学生们，七年来每届学生都有机会了解法轮大法及发生在中国的持续迫害。在校的所有学生都观看过介绍法轮大法的资料及视频，并且学习法轮功功法。有的老师表示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和精神价值，使这些正在成长期又处于疫情恐慌下的高中生都更有勇气面对现实，学会在困境中让自己快乐、积极、健康的成长。今年开学以来，学校体育课也安排了教授法轮功功法课程，课上学生们都感受到强烈的能量及祥和宁静的安抚力量。学练法轮功一段时间后，多个班的班主任老师都反映学生们上课时的表现比较学练法轮功之前都更快乐、安静、心态平和、精力集中。卡洛高中高三的一个汉语班，一年级时是各科老师的头痛班，同学之间各种矛盾不断，很难管理及教导。 但在二年级时，中文课老师开始让学生们接触法轮大法，给学生们观看法轮大法的介绍影片及大法的各种真相资料。渐渐的，所有老师开始感觉到这个班级的整体变化，学生们由开始时的躁动不安变得安静平和。校长也对教授法轮功给予肯定和鼓励，体育老师还特意购买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来详细了解法轮功。学校网站上还专门介绍法轮大法及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展示学生体育课上的练功视频。现在全校老师都要求专门为老师安排时间教授法轮功功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672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
请听明慧网时事评论征文选灯，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5日。在21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接受现代科学与进化论思想的人仍然在问着那个问题，神佛到底存在吗？这个问题对于德国希克尔女士和墨西哥城塞缪先生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互不相识的他们都在今年的同一天，也就是1月7日在不同的地区同时确诊为中共病毒感染者，面对的又是同样的情况，呼吸困难、高烧到了他们能承受的极限，感觉生命已经到了尽头。这时他们都各自不停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半个月后都各自恢复健康，都正常上班了。这两年这样的例子全球并不少见，仅仅念九字真言，不用打针吃药就能战胜病毒，让很多迷信科学、相信无神论的人难以置信，也不愿相信。他们试图从科学的角度解释，比如这些感染者实际的情况不严重，他们自身的免疫力发挥了作用等等。然而这样的解释在亲身经历者面前却十分苍白，因为他们清楚自己身体感染病毒后的情况，更明白生命的转机是因何而发生的。他们相信这是神迹在人间的展现。曾经是无神论者的德国希克尔女士于是开始走入了修炼，她没有因为自己看不到神就说神不存在，因为他自己生命的得救就足以证明神是存在的。同样见证了神迹的塞缪告诉了世人一个真机，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你会得到拯救。事实上从古到今，在这个世界上看见过神、感受过神迹的人并不少，中外古籍中都不乏记载。即便在当代，建筑媒体的类似例子和现象也是不胜枚举。比如20多年来，无数修炼法轮功的人疾病消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无数成念九字真言的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近年来在世界各地都发现了大量的耶稣雕像、圣母玛利亚雕像流泪甚至流血的神迹，很多科学家和知名人士都曾经目睹。化验发现神像流出的血和泪的分子成分和人类的血和泪成分相同，但是科学家却无法解释这些血和泪来自何方。有宗教界人士认为这是神在为人类承受罪过，同时也是在警示人类。2005年在造成了20多万人死亡的东南亚特大海啸中，多地都发现了矗立在断垣残瓦上、在滚滚洪流中不倒的佛像。2011年中国传统新年期间，沈阳万兴大厦发生大火，两栋楼几近被毁，不过大厦内一尊木质佛像却完好无损。同年3月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后，
在宫城县民曲市，一尊地藏菩萨像溃然矗立在被海啸摧毁的废墟上。同年11月，纽约遭受飓风，一尊站在圣龛中的慈眉善目的圣母玛利亚雕像完好无损地矗立在断壁残垣中。神佛像在灾难中完好无损，屹立不倒，让无神论者闭口，让信神者们有所感悟。斯里兰卡的一名叫苏玛纳的僧侣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道，自然界惩罚了这些人，因为他们没有遵循神的指引，人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其实，在古今中外的大瘟疫中，有许多想主动拥抱染疫的亲友，想尽快染疫死亡的人却安然无恙，还有那些在飞机失事、地震、泥石流、飓风等众多灾难中幸存的人们，是谁在灾难中把他们救下来的？科学和无神论者同样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至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和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速度，太阳平稳的亲和聚变等，又是谁精准计算和安排的？是谁在推动它们？宇宙的黑洞有什么？诸多宇宙的奥秘，这些无神论根本不知如何解释。而真正的科学家发现，唯一的答案只能是神。这无处不在的神迹，其实都蕴含着神的慈悲，神也通过这些想点醒世人，神是真实存在的，人要仰望信赖神佛，并遵循神佛的指引，做一个善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得到神的保护。如果背离神佛的指引，并且无度地做坏事，那将必然遭到天谴。如果说科学和无神论者无法证实神不存在，那么有神论者却可以证实神的存在。700多年前，曾经经历过神迹的意大利最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经指出，凡事物运动总是被另一事物所推动，以此类推，但又不能推到无限，因此一定有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这就是神。许多大科学家都从他们自己无数次的实验中证实了这一观点。发明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认为，一切都是设计好的。爱因斯坦说，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星球按照某一轨道运行无间，此种安排运行的力量就是神。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物理学之父牛顿，在谈到自己的科学成就时曾说，他不过是在追随神的思想，照神的思想去思想而已。再如大天文学家哥白尼、近代力学之父和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电报之父莫尔斯、火箭之父范勃朗、物理学家居里夫人、诺贝尔奖创办人诺贝尔、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伦琴、发明无线电通信的马可尼、发明牛痘接种术的秦纳、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现代航空之父和火箭之父冯布劳恩、现代实验科学创始人培根、量子论创始人普朗克、昆虫学界泰斗法布尔、生物学界泰斗巴甫洛夫等等等等，这些真正的科学家都是信神的，他们都在自己的科学领域中用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证实了神的真实存在。所以当人们相信世间的一切都是神创造的、神安排的、神在俯视着我们，那么我们就会对这个世界多了敬畏，就会相信善恶有报并非无稽之谈，就会归正自己的行为，遵循神的引导，从而避开灾难，遇难成祥，而不是在无神论的影响下无度地放纵自己的私欲，从而离神越来越远，被神抛弃，最后孤立无助，毁灭自己和家人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张明之的评论文章，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了3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 80% 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儿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89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是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10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元太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的居民缴纳物管费， 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进行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一名为人正直的大学教师被关进看守所三次，判刑四年。在看守所里，他经历了三次特殊的奇遇。在监狱里，他改变了监狱里的任务以及凶狠的队长。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一名大学教师在狱中的特殊经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们，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名吉林的大学教师。为人正直的他，却被非法关进看守所三次，非法判刑四年。在看守所里，他经历了三次特殊的巧遇。在监狱里，他改变了监狱要完成的任务以及凶狠的队长。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奇遇。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一生为人正直，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竟然会被关进牢房。1999年，我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却也因此被以非法方式关进长春的某个看守所里。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进看守所。一走进看守所，一股阴森森的凉气向我袭来。狱警带我往里走，沿路我经过了几十个冰冷的监舍，想起以前听说过，被关进看守所里的人会遭到先进来的人毒打，想到这我心里不免有些害怕。走着走着，狱警停在了一个监舍前，让我进去。一进监舍，感到好多眼睛都在盯着我，气氛很压抑，很紧张。这时，突然有个声音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对方我的名字。对方又问道：你老家在哪里？我说是某县某镇。接着那个人突然说：那你还得管我叫二舅呢。我看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男子， 就说：“我不认识你，怎么管你叫二舅呢？”他说：“你妈妈有个姑姑，30多年前从老家搬到长春的，你知道吗？”我说：“知道，我妈妈经常说起她。”他说：“我就是她的儿子，排行老二，所以你得管我叫二舅。你妈妈以前去我家时说起过你，所以我知道你，也说过你们都练法轮功。”我母亲确实有这个亲戚，母亲和他们之间还有联系，但对眼前这个二舅，我只是知道他的姓名，30多年来我们从没有见过面。没想到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这个特殊的地方，我们竟然碰面了。他是因为打架搞黑社会被关进来的，他还是这个监舍的牢头。其他犯人一听牢头是我的亲戚，马上都过来溜须拍马，给了我很大的关照。我这个从未见过面的亲戚竟然是在这个地方和我偶遇了，这是我第一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的巧遇。时隔一年，我因为再次进京伸张练法轮功的合法权利，又被非法关进了同一个看守所，只是换了一个监舍。我想这一次恐怕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遇到亲戚当牢头了。当我被推进牢房时，里面的一个人高喊：“某某，你又进来了。”我一看，原来是去年和我关在同一个监舍的犯人，现在他转到这里来当了牢头。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他曾说：“我一看中共这么打压法轮功，就知道法轮功肯定是好的，不然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学，以后我也学练法轮功。”后来这位老大还真开始学练动作了，并且他对非法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弟子都非常照顾。这一次我依然没有吃到什么大的苦头。第三次进看守所是我在外省发放法轮功真相光盘，被关进外地看守所。没过几天，里面的一个狱警问我说：“你认识阿荣吗？他给你存了1000块钱。”阿荣是我在这个地区唯一的朋友，我很奇怪，就问狱警：“你怎么认识我的朋友？”这个狱警说：“他是我小舅子。”没想到我在这里唯一的一个朋友会是这狱警的亲戚，于是我就给这个狱警讲了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从那以后，这个狱警对我非常照顾。我三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但是三次都非常巧妙地偶遇亲戚或熟人。你说这种巧合真的只是偶然吗？这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奇迹啊。如果你还是觉得这只是偶然，那么请你再听听我下面的遭遇。曾经我所在的监室里有一个因贩毒被抓进来的人，他得了一种病，肚子非常大，胀得鼓鼓的，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于是我就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病就会好。他听了我的话，念了一个星期，这犯人的肚子就消下去了。所长和教导员知道这件事之后，都觉得大法很神奇。这个毒贩还有个同案的人，被关在另一个监室里，因为长期被关押，这毒贩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看守所里的医生治不好。于是所长让教导员把这个同案犯也转到我这间监室，所长说让他也学法轮功吧，只要人别死在这里，我们就没责任了。一会儿两个犯人就把那个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架了进来，于是我也教这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告诉他心要诚，要真心诚意地相信，否则无效。 这同案的犯人，他刚念了一个多小时，就不用人搀扶了，自己能走路了。他激动地一边走，一边高举着双手，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守所的所长教导员目睹了这个过程，教导员感慨地说：“原来法轮功真的这么好啊！电视里那些全是骗人的，等我退休以后也练法轮功。”因为这些事，狱警和犯人们都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很多人都打抱不平，说练法轮功的人这么好，却被非法关押，真是太不公平了。从此以后，我被允许随意走动，我经常在院子里给大家讲许多关于法轮功的事。后来我被关进监狱里，有一次上面要求监狱搞诽谤法轮大法的展览，我去找队长告诉他不要跟着中共诽谤法轮功，会遭报应的。队长说没办法，是上面给的任务，我只能这样去做。我想起妻子以前寄给我的一份资料，于是我赶紧用毛笔在一张大白纸上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公通字2000年39号文件明确公布的14个邪教如下，其中根本没有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请监狱领导与该文件保持一致，停止污蔑诽谤法轮功。第二天，我把这个39号文件及我的声明贴在了监狱的宣传栏上，队里所有的在押人员都看明白了，这个瞎折腾的展览因此也进行不下去了，只好灰溜溜地撤下了。展览撤下来的第二天，队长就没来上班了，一个多月后队长才来。队长到监狱后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我病得快要死了，在医院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啊，医生说我阴气太重。队长非常纳闷，他问我，我身体这么壮，什么是阴气太重啊？我说你谤佛谤法，罪业太重，招来了邪灵，邪灵不就是很重的阴气吗？我也告诉队长要诚心改过，然后要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队长听明白了，给我拿水果端茶倒水，认真地说真善人肯定没错。这件事之后，我感到这些警察受到中共的毒害太深了，只有讲清楚共产党的本质才能唤醒他们。于是我着手写了一封信，我从马克思加入撒旦教，写到共产党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希望能帮助他们认清中共十恶俱全的本质。几天后队里找我谈话，我就拿着写好的稿子去了队部，屋里有很多狱警，还要给我录像，我心里想录吧，希望更多的人清醒过来。我稳了一下心，排除一切害怕被迫害的念头，开始读我写的稿子。我在读的时候，警察们都在默默地听着。读完之后，我让狱警把信件交给监狱长，狱警让我回监舍等消息。过了两天，另一个队长要找我谈话，据说这个队长打人特别狠，我不知道他找我会发生什么事。到了这个队长的办公室门口，我听到这个队长在电话里说：“太嚣张了，把他扣起来。”我心里一惊，但是我很快镇定下来。队长打完电话后看到了我，他却乐呵呵地招呼我进去，他一边给我倒茶，一边告诉我：“有一个犯人顶撞领导，太嚣张了，我让人把他扣起来了。”听了这话，我心这才放松了下来。他紧接着对我说：“你不是犯人，我今天也不是警察，我们就是朋友， 在一起好好聊聊。我虽然不懂法轮功，但是真善人肯定没错。那天我也给他讲了很多法轮功的事。听众朋友，听完故事之后，您觉得这位大学教师他在看守所的三次巧合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奇迹呢？如果是奇迹的话，这奇迹又是为何会发生呢？当有一天，万一您需要奇迹时，希望您会想起这个故事来。好，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节目里，我们来听听讲述亲身经历认清天安门自焚伟案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共为了迫害打压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来欺骗民众，20多年过去了，还是有许多人没有认清这个弥天大谎。来听听一位普通的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亲身经历。重提天安门自焚伟案，是希望更多人能够明白真相，远离中共，才能获得平安。2001年1月23号晚上，我们一家人正在看电视，中共电视台突然播放出很恐怖的电视新闻，天安门突发自焚事件。当我看到烧伤人员全部被包扎的镜头时，顿时明白这是假的，因为我曾亲眼看见并且护理过严重烧伤的人。那是1968年盛夏时节，因为文革大面积的武斗，全国各地基本上是处于瘫痪状态，一到晚上一片漆黑。有一天晚上8点多钟，我们单位计量室一位23岁的女工带着两位室友到计量室倒煤油，因为看不清楚，错到了汽油，在点燃火柴的一瞬间引发了汽油燃烧，发生一场火灾。三个人中，离门口近的一个在慌乱中逃出，另外两个人被救出来后，一个中度烧伤，一个严重烧伤。重度烧伤者当时19岁，和我在一个车间一个小组上班。因为大面积停电，医院也没有电，车间领导就派了三个和他同龄的少女，另外还有两位年纪较大的师傅，24小时轮换在医院守候，我是其中的一位。当时医院的条件都很差，一个大病室摆了10张床，所谓的抢救
也不过就是挂上吊针而已。我们三个女孩的任务是不间断地在她烧伤的地方轻轻地涂抹紫药水。病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她一丝不挂地平躺在床上，我们用一块布遮住她的隐私部分。三个人八小时一换班，在这期间一点儿都不敢疏忽。他被烧最严重的部分是整个的面部、两只胳膊和双手。我们不停地用棉签蘸紫药水轻轻地涂抹，以免烧伤处流水，不然的话引发感染就会危及生命。在我们认真小心的护理下，在那么简陋的医疗环境中，他竟然度过危险期活下来了，真的是万幸。如今他已经73岁了，虽然脸部、双臂和双手一直是疤痕累累，但他毕竟活着，而且儿孙满堂。我还遇到另外一件事。1986年盛夏的一天，长保卫科两个员工在办公室用汽油清洗武器。当时基建科长坐在旁边抽烟，一个不小心，烟头掉进了汽油盘里，汽油瞬间燃烧起来。慌乱之中，其中一个人端起火盘扔出门外。谁也没有想到，此时此刻，其中一位员工新婚才半年的妻子来找他。燃烧的汽油不偏不倚，全部倒在了这位已经怀孕几个月的少妇身上。当时看到这件事情的目击者说，真是惨不忍睹，他倒在地上满地打滚，好不容易用灭火器把他身上的火熄灭，因为化纤衣服燃烧后粘在身上，所以伤势严重。两天后，我和几位同事去医院探望。在医院一间单独封闭的小房间里，我们从窗外看到一张手术床上躺着烧伤的一丝不挂昏迷不醒的病人，身上罩着玻璃罩，说是要让他的身体保持干燥无菌不流水。我想现在的医疗条件和18年前简直不能比，我们期待着他的康复，母子平安。然而事与愿违，医院没有把他救活，一尸两命啊，至今回想起来还是感到难过痛惜。有过这样两次亲身经历，所以在2001年1月23号晚上，当我看到烧伤人员全部被包扎的镜头时，顿时明白这是假的，是用来骗老百姓的。我立即告诫全家人，这是假的，你们看这些自焚的人，个个包得像粽子一样，全身缠满了绷带，人被烧伤后会起泡流水，那些绷带不都粘在皮肤上了，拆绷带的时候连皮都会扯下来，这些人不都成了骷髅，还能活吗？你们千万别相信。全家人都没有反驳，大面积深度烧伤不能够包扎，这是基本常识。17年前，我因为修炼法轮功，在省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期间，有几天半班洗脑，所谓的帮教又一次利用自焚当说辞。我问他， 电视报道自焚人员来自河南开封，那个喝了半瓶汽油的老太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怎么说的是一口标准的北京方言，一听就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他是河南人吗？邦教愣住了，他向狱警队长汇报后跟我说，队长说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从那以后，再没有人提自焚伪案。最近，我再次看揭露自焚伪案的真相视频，发现王进东除了头发没烧掉，雪碧塑料瓶不变形外，在被严重烧伤的情况下，还能够摆着军姿坐在地上，中气十足地喊口号，喊出的口号跟法轮功毫不相干。看来给他演出剧本的导演根本就对法轮功一无所知。而且听他喊口号的声音是一口标准的东北普通话，我在河南长大，怎么听不出一点乡音呢？他是河南人吗？当年看到相声演员李文华做了气管切割手术后还在坚持演出，他拼着老命极其艰难地发出微弱嘶哑的声音，听着都为他难过。联想到那个被利用的小女孩刘思颖更是让人心疼。小思颖在做了气管切割手术后还能够用清脆悦耳的声音唱歌，回答央视记者的采访提问，真是不可思议。而且据说已经康复的孩子竟然在出院前突然去世，这又怎么解释呢？20多年来，天安门自焚伪案毒害了多少人，特别是80后、90后、00后。那时小孙子才上学，拿回来的课本上都有自焚伪案，我说把这些骗人的内容撕下来，孙子非常的赞同，只要书上有这些害人的东西就全部撕掉。重提天安门自焚伪案，希望借此机会唤醒那些被儿时课本上欺世谎言毒害的孩子们能够明白过来，认清中共谎言，远离中共，才能够平安度过劫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